北京警方近日通缉一名潘姓的公民，指控他诋毁烈士。中国民间舆论对此反应多元，就言论自由、怎样评价英雄人物等话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对这位潘姓中国公民的声讨是高调全面进行的。新华社说，北京海淀公安分局3月15号通报，现年30岁的男子潘某在2020年6月23号在微博上造谣诋毁英雄烈士。鉴于潘先生目前在国外，警方正对他展开追逃，敦促他尽快回国接受调查处理。中国官方传媒连接发文，新华网评：亵渎英烈，虽远必究。中国网话：潘某造谣诋毁英雄烈士，对他刑拘追逃。人民网评就话：潘某等住你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不贷。央视新闻评论则话：冒犯英烈就是与正义为敌，与法律为敌，与人民为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得一时，逃不过一世。上述报道仲话，3月1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来到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他的政治权利。传媒截屏显示，潘先生在他的个人微博中留言称，听说至少一个解放军营地被印度军队活埋，好像没机会撞了。人民网说，身为网络大 V， 潘某在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前提之下，罔顾视听，信口雌黄，幸灾乐祸，其心可诛。对边防军人的诋毁，都是对中国国人的情感的伤害，更加是对法律法规的挑战。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披露有4名解放军官兵在去年中印边境冲突中牺牲，这个是中国首次披露中方在喜马拉雅山发生的那一场混战中的伤亡情况。潘某目前身处何方尚无报道，这位中国公民对所受到的指控和警方追逃的反应是怎样呢？亦都不得而知。纽约时报中文网在题为《当代中国民自辱事件》上，从上访者到侮辱英烈一文中说，至少已经有7个人因为怀疑政府对中国军人在去年与印度军队的冲突中死亡的描述而受到威胁，遭拘留或者是被逮捕，其中3个人分别被拘留7到15日，其他4个人面临刑事指控，其中包括一名居住在中国境外的男子。太原居民冯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对言论管得太多是一种心虚和不自信的表现。西安居民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间，中国民间言论比较开放，对英雄冒犯亦都能大胆议论。他说，一些年轻人拿历史人物例如是雷锋来到搞笑，讲出一些不是太过尊重的言论，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其中一些段子说，雷锋做得好事不留名，既然如此，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的照片呢？我认为有些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是王先生同时都认为，很多对英雄冒犯的质疑似乎有些过了头、过了份，有一些是开玩笑开大了，对青少年影响不是太好。如果说雷锋都是造假做出来的，青少年会怎样想这件事呢？当然就是要杀杀这种风气了。他说，从我们的党领导角度来讲，这些英雄人物特别是质疑那些被公认的已经树立起来的偶像和榜样，这个就等于质疑党的领导。法制日报题为《维护英烈尊严，传承英烈精神》的报道说，近年来社会上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和观点不断出现，有些人以学术自由、还原历史、探究细节为名，歪曲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丑化、诋毁、贬损、质疑英雄烈士，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大陆独立评论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潘某言论虽然极为不妥，但并不构成犯罪，更加不要讲话被引渡回去国家了。他说，被引渡是不可能的，所谓言论范围的事情不适合西方法律，这个不是犯罪问题，不会被 被引渡回去中国的。何况中国和西方在这方面都没有引渡条约，不过中国这样做一个追逃的法律姿态也都无可非议。他同时表示嘲讽不恰当，这个在西方也都是不适合。我认为其在中国的角度，污蔑烈士的行为肯定不是不对的。这些士兵在国境线上为了国家的领土主权牺牲了，不理这个国家制度怎样，在目前全球还有国家概念这个前提之下，都是值得尊敬的。美国人对于他们牺牲的军人也都非常尊敬，不理是哪一个党。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还说，因为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国家，我们不能够用西方的观念来到套中国的环境。尽管我主张比较宽松的言论自由，但是我从来都不碰这一类问题。中国当局至今未有讲明这位姓潘的男公民到底是哪一个。不过一些传媒报道说，潘某可能是中国某地产大亨的仔。尽管真实情况目前未有明确的证实，有传媒依然就此跟进。西安居民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只要是名人或者是名人的亲戚、子女、老婆、仔女都会出事，就会有更多的联想，这个也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内容可能是乱咁嚟，牵强附会。王先生仲话，国家冇必要为一个潘某搞出一啲咁嘅动静，搞出一个连带事件，咁样就有啲过分。不过事件真相仲有待观察。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嘅报道。